徽宗皇帝看完了奏折之后，他心里边也有点不痛快，暗想没想到这就出师不利呀、啊！堂姐就说陛下不光那个呀，兵部府里边派去的押粮官给我们送的粮草都是些发了霉的粮食，没法吃啊，十万大军都拉肚子，眼看着这军事都没有战斗力了，陛下如不责怪从怪，如不再派人送粮食，前提上我们就得大败而归，交之国的人马就得直杀到宋京汴梁啊。唐铁牛把这个事态说得非常严重，然后他把那粮食口袋摘下来就呈递给徽宗，有太监把这粮食口袋递到龙松案上，徽宗一看这样的粮食能吃吗？啊，徽宗皇帝当时他也生了气了，这就是兵部府的童贯派人给你们送去的粮食吗？对，就吃这粮食，这粮食喂猪喂狗都不吃，他跑前线上让我们的兵士们吃啊。好，待等早朝之时，朕要查问童贯，如果属于童贯的职责，我定要对他严惩。朕立即见旨，命令兵部府速准备二路粮草车，立即运往前线，不得有误，你看如何？
多谢万岁，陛下您圣明。
这粮草车最好是三天之内备齐，臣我押着粮草一路同行。
好，九一你见。
八弟徽宗点头答应下来。这个功夫，丞相李纲又向徽宗皇帝说明了一些他自己的一些政见，怎么对待这件事情。徽宗皇帝把这件事情处理完了之后，丞相李纲跟唐铁牛两人告辞。在这里可没提唐铁牛在路上碰见马亚里那件事，因为李纲早说了这件事先不能奏给皇上得知，多做把马亚里抓住之后再说。丞相李纲跟唐铁牛两个人离开了宫院往回走，走在这路上呢，丞相李纲坐的是轿，唐铁牛来的时候他骑的是马，这马是丞相府里的马。走到分道口的时候，唐铁牛又在这马上就跳下来，跟丞相李纲就说了：“丞相，现在事已至此，就等着您催问皇帝，及早的把粮草凑齐了，我呢就回转状元府了，您回您的府。”咱们就在这分手了。丞相李纲说好。丞相李纲坐着大轿转路回府，唐铁牛呢自个儿一个人溜溜达达往前就走，心里边还算开开点缝。为什么？这粮草车有指望了。唐铁牛就合计，我怎么样子再把那马亚里要是再能抓住，此次回东京就没白来呀。唐铁牛呢心里一高兴，嘴里边还好哼哼哼哼着，往前走着走着就觉得有一个人在他面前站着。唐铁牛心想，这谁呀、啊、挡着我这道。唐铁牛一抬头，呀，他一看站在面前的这人是一个老道，头挽着法卷，别着一根竹簪，身上穿着斗青色的道袍，腰中系着丝绦，身背后背了一口宝剑。这个老道一步络腮胡须，唐铁牛一瞧这老道认识他，忽然想起来，谁？当初在藏军山上曾经比武较量过的那个南烈门。这个南烈门会练天地三才掌啊，唐铁牛是找的骆小天，请来骆老英雄用释迦牟尼掌把他给破了。那老头撵这个南烈门撵了一跑都没回来，不知道这老道哪去了。万万没有想到，时隔这么多的时间，今天半夜在东京汴梁城的大街上跟他碰见，这可属于冤家路窄，狭路相逢。唐铁牛一看，耶，嘿嘿，这不是南烈门吗？老道在唐铁牛面前一站，
正是贫道，这不是唐都尉吗？
哎，你要干什么？
我不要干什么，我听说唐都尉 剿平了唐军山，建功立业，杀死了很多的绿林英雄，捉住了很多的江湖好汉。唐诸位，你怎么今天不骑马不坐轿，自个儿一个人单行呢？
哎，我好这么的，你管得着吗？
唐诸位，在唐军山上你请来的那个姓骆子哪去了？
干什么？他走了。
他走了，他不帮你的忙了，那今天你可就走不了了。从党唐军山上那个姓骆的老匹夫追得贫道四处逃跑，我好不容易才别脱身。这些日子我无处存身战力，四海漂泊，犹如一夜浮萍。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晚上我在这大街上会碰到你，这是不是天意使然呢？啊，唐铁牛，今天碰到贫道，这就是你的末日来临了。说着话，老道孙背后一伸手，噌把这宝剑瞪出来。唐铁牛往后一撤身，呀嘚儿，他把棒槌蹬出来。怎么着？你拿宝剑怎么着？还想跟你唐三爷较量较量吗？何止是较量较量？贫道打算今夜晚就在大街上结过你的狗命，给死去那些绿林豪杰报仇雪恨。
报仇雪恨？我告诉你，牛逼的老道，你要知道你唐三将军不是好惹的，真要动起手来还不定谁把谁打趴下呢。你躲了这么多日子不露面，这是你的福气，今天一露面，我看你也该跟他们一块进监狱了。不信你就过来，当当照亮照亮。
南脸门双手一摆，的宝剑照着唐铁牛唰一下就扎过来。唐铁牛摆棒槌往外就架，
走了。
两人就在这大街上打起来，叮当叮当叮当叮当，棒槌跟剑磕碰有声。这唐铁牛前蹿后蹦，是左左右闪。南脸门的武艺可不是一般的武艺呀，那是上层的武艺。跟唐铁牛动起手来打了十几个照面，唐铁牛自觉着不敌。唐铁牛心想，今晚上要坏，我自个儿一个人在这儿，又没有接应我的，这个老道剑法出奇，我打他打不过，我要逃回状元府呢。逃回状元府，这不给状元府惹麻烦吗？哎呀，这怎么办？不管怎么说，唐铁牛心想，我先跑得了。唐铁牛唰虚砸一棒子，转身扔蹦扔蹦扔蹦扔蹦。唐铁牛自觉得自己腿底下利索，连窜带蹦那是够快的，他以为完全可以把这老道给甩下，万没有想到这老道南脸门的宝剑手中一提，一猫腰腿底下更快，是紧追不放。唐铁牛头前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，哎呀，唐铁牛心想，我这一窜一蹦一般人可是追不上，我这一蹦盯别人跑好几十步的，这个老道推得这么快，一点没把他落下。唐铁牛跑着跑着，这脑袋上可就见了汗了。脑袋上一见汗，唐铁牛心里边就着了急了，心里边一着急他得想主意，心想我得怎么办呢？我得怎么上哪儿跑呢？哎呦，唐铁牛心想，东京汴梁城里边没有一个迎接我的啊！前面就到了城门洞，唐铁牛在黑夜之中也不知道这是哪道城门。到城门洞这地方再往前走就跑不出去了。唐铁牛来到城门洞这一转身，开，
老大，你可不要欺人太甚。你把我逼到这个地方了，我可跟你要没完了。
满脸没说，唐铁牛，事到如今，前有城门挡道，后有贫道在此，你还往哪里活命？他往下一纵身，唰一剑又劈下来。唐铁牛摆棒槌，就跟南脸门两人在城门洞就打起来。打着打着，忽然看见这个南脸门对唐铁牛虚点一剑，往下一侧身。这人唰又是一劈，啪往上一撩，紧接着一个犀牛往右，这一剑奔唐铁牛这儿戳来，
这一天过来，唐铁牛往旁边一闪身子，老道比一个草堂腿，啪，
把唐铁牛给踢躺下了。
唐铁牛想，哎呦，就地十八滚滚起来，还没等起来，刚那么趴着，老道一脚踩在后胸上，双手一合这宝剑，唐铁牛为绿林英雄报仇的时间来了。这剑刚要往下扎，斜刺里有打那城门洞，嗖，就跳过一个黑影来，蹦过来一个人。这个人来到老道的跟前，用左手的一柄短把梅花戟，咯，一架他这个宝剑，老道这个宝剑就起来了。啊，你谁？老道这一愣神的功夫，唐铁牛在老道的脚底下，那能老实吗？他往这边一咕噜，唐铁牛噔蹦就蹦起来了。唐铁牛借夜色定睛一瞧，站在老道对面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。这个大姑娘青丝发，高挽的盘云髻，身上穿着短衣襟，小打扮看不清什么颜色，腰中系着藏青色的个汗巾子，足下蹬着软帮软底牛皮靴，手中拿着一对短把梅花戟。这姑娘长得圆凤脸，胖乎乎的，两道浓浓的眉毛，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悬胆鼻子，樱桃口，最大一个特点，在眉层的当中间长了一个黄豆粒大小的红痣。这姑娘太漂亮了，唐铁牛一看，这是个印度姑娘。
他怎么说印度姑娘？虽然是夜色映照之下，但也看得出来这姑娘的肤色有点黝黑，不是那种细皮嫩肉长得很白的那种姑娘。虽然黑，但不影响她的貌美，你看上去仍然是那样妩媚，那样迷人。这姑娘用左手戟架住了南烈门这宝剑，南烈门宝剑被他挤架了之后，也定睛一瞧，一看旁边是一个女子。唐铁牛站在旁边，这姑娘把这戟也撤下来，双戟一分。你们两个人有什么冤仇啊？啊，深更半夜在大街上死活争斗，我看你是一个出家之人，犯不上开杀戒吧。南烈门双手合着宝剑看这姑娘，这位姑娘，你是他的什么人？我不认识他，我也不认识你，我是一个过路之人，看到你们两个在这以死相拼，我来劝劝架。尤其是我看您是一个出家的道长，您这位道长据我所知应该是慈悲为门，善念为本的，不杀生，不害命，整日在你的庙宇里边诵经，这才是正理。怎么今天你这个道长手拿宝剑要举剑杀人呢？举剑杀人，这是开杀戒，开杀戒不违背你们的教规吗？这姑娘说完这两句话之后，唐铁牛在旁边就把茬接过来。姑娘，你不知道，他呀不是正经老道，他是那种今天种上名出来二八月出家的老道，他当初他是当贼的，后来呀这贼当不了了，穿上道袍他也诵经了，所以他今天晚上在杀人。姑娘听到这里，你真是这样的道长吗？南烈门差点没气死。南烈门心想，唐铁牛，事到如今你还在旁边跟我说这样的话，唐铁牛，你少要多言。姑娘，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，贫道是正式的出家之人，不过这人作恶多端，贫道今天打算杀了他，斩除人间祸患。
哦，你说他作恶多端，他都是做的什么恶呢？
他做什么恶？他杀斩了很多我的朋友，杀斩了很多江湖上的英雄。
你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人呢？
我的朋友，
南烈门一想啊，我真不能说我的朋友都是谁，我要说我的朋友都是绿林中的这些个强盗匪寇， 那自然而然就等于把我自个儿的真正身份也暴露出来了。
这你就不用问了，姑娘，我看是这样吧，这样的闲事你最好少管。你可要知道，贫道我这个人有一个脾气。
哦，您有什么脾气？
我这个人做事要做到底，杀人就有杀个死，今天我杀他，这是一定的，不能改变，谁想阻拦我也不行。你还是走你的路吧。
哦，道长，感情你还有这样的脾气啊。我也有个脾气您知道吗？
你有什么脾气？
我这个人呐，就是见闲事就爱管，要管还就管到底。今天你这个出家之人非要杀人不可，我是说什么也不能让你杀。
嗯，你这姑娘，如果你要敢阻拦贫道，别说贫道对你也不客气，没有你的好处。
怎么？难道说你连我也要杀吗？我们两个可是素无仇恨啊。
你阻挡我的行为，贫道就要给你惩处。
好吧，既然这样的话，说着话这姑娘们双击左右一分，那你就来吧。嗯，南烈门心想，这姑娘好的胆子，她居然敢跟贫道我要较量较量。这功夫唐铁牛在旁边瞅着，姑娘你别怕他，还有我在这儿，这老道比我能耐大不多少，有你出来给我一帮忙，咱俩指定把他给宰喽。姑娘你就跟他干，你就挥个三角毛四门斗的就行，你在正面打，我在后面打，咱两肋夹攻，非把这个老道给他砸瘪了不可。姑娘一听这句话，我用不着您帮忙，我这人还有个毛病，我要跟谁动手就想单打独斗，要是别人帮忙那算谁的本事啊。您呐，走您的吧，他刚才要杀你，现在我把你救了，你爱上哪去就上哪去，还不快点逃命。唐铁牛一听，哎呀，这姑娘可是好大的胆子，连帮忙的都不要，居然让我快走。姑娘越让他走吧，唐铁牛还抹不开的走了。姑娘，我跟你说吧，我不能走，你说你为了救我跟他闹翻了脸了，我要是一走，那我对得住你吗？姑娘，你丈夫人要不行的话呀，你走吧，我喝出气了，我跟他干了。不，还是你走吧。老道在当面一看，嘿，这二位弄得挺熟。
你这姑娘坏点走开，不然的话我可就不客气了。
你不客气能怎么样呢？我正想要领教领教。
哦，如此说来你看见。
说着话，老道双手一摆，这宝剑奔着姑娘的前胸唰一剑就扎过来了。
剑奔着姑娘前胸这扎过来，姑娘把她的双戟往左右一分，看剑来了，往旁边一闪身，把这剑躲过去，用她的右手戟，她一磕她的剑，左手戟往前一进步，唰奔老道就扎过来。老道赶紧冲剑唐戟，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。他俩人打在一块了，唐铁牛站在旁边给官兵撂阵。唐铁牛心里想啊，我还真不能走，这姑娘虽然这话说的这么大，她究竟本事有多大我还不知道，我得看看这姑娘武艺如何。如果这姑娘真能胜了她，这倒好办，姑娘真要胜不了这老道，我得想办法帮这姑娘。姑娘刚才有话在先，不让我帮忙，那我就得听人家的。唐铁牛在旁边瞧着，一看姑娘这就双戟摆开，就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，跟老道打在一起。最初的时候看姑娘这个戟招出世缓慢，动作柔和，犹如行云流水， 随心所欲。老道这宝剑当然那也不是平常的宝剑，那也是受过名人指教的招数。但是老道跟这姑娘打在一起的时候，瞅这姑娘招数比较柔和。老道一边打着一边自己心里在想，这个姑娘看着招数很沉稳，毕竟是一个女流啊，待会儿贫道我使出几手凛冽的绝招，我就让她败北。这老道打着打着，突然间抖擞精神，把宝剑把这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接连忙进招。随着老道这个剑势一变，就看姑娘这对梅花双戟也摆开，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，姑娘的招数也变了。姑娘的神态就不像刚才动手那样子，一级紧似一级，是一级快似一级。老道这部分跟姑娘打在一块儿，感觉到赢他有点吃力。一个是他是宝剑，是单兵器；再一个，姑娘这个戟是双兵器，他这单兵器会双兵器差着劲。宝剑是轻武器，这戟是重武器。但是说这女孩子使双戟的还真少见。老道心想，哪儿蹦出这么一姑娘来呢？她的武艺怎么如此出众呢？我真得加点小心。老道正在合计，我用什么招数能赢她呢？我不能再次跟她久战。但是她想不久战不行，她的本领并不比姑娘高。当他们两个人打到了40来个回合的时候，这老道反而心里边倒觉得他的武艺不敌这姑娘。为什么呢？他看这个姑娘戟花不乱，脚步不散，而且沉着应战，好像还有很多的力量没使出来。老道心想，这怎么办？我用什么一个巧招胜他？老道跟姑娘这儿打着不是吗？唐铁牛在旁边别看没有过来帮战，但是他的嘴没闲着。唐铁牛在旁边分散老道注意力，唐铁牛的嘴直接叨咕：哎，这老道不行了，老道名叫南烈门呐，从前他可不是好人，南烈门是老道，今天让姑娘好嘲笑啊，你要打不过这姑娘啊，老道老道，你可就丢人现眼了，我看马上要输。哎呀，姑娘这几招真厉害呀、老道这宝剑眼看要完。哎，南烈门你可小心着，咱们下次再说。